完全分不开了，天天为死人念经。原来佛家教学的道场啊，现在变了为死人服务了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学校啊，学校本来是教活人的，现在的学校啊不上课了，也不招生了啊，天天在做超度佛事，那学校成什么学校了？诸位要晓得，寺是学校啊。所以现在变质了，变成宗教了，普遍都变成宗教了，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说佛，人家说佛教是宗教，我们听到不敢否认了，佛教真的变成宗教。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国外啊，我过去在纽约讲演的时候也跟大家分析过，现在佛教大致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形式啊。啊，第一种呢就是宗教，为死人服务的这么一个场所啊，变成宗教。第二种呢变成学术了，特别是在日本，现在在欧美大学里面有佛学的课程，有佛学的研究，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把它当作一种哲学来研究，这也是变了质的。那欧阳大师讲嘛，佛教非宗教非哲学，它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啊。那哲学不是也很不错吗？诸位要知道，哲学在整个教学里面只是一个科目而已啊。你想一个完整的大学啊，里面有哲学系，它只一个科系啊。我们不能把整个大学变成一个科系，那成什么话呢？佛教的教学是一个完整的大学，里面有哲学，里面也有宗教啊，宗教跟哲学都是它的一个科系，一个科目啊，一个科系不能代表全部的全部的这个课程呢，不可以代表的，我们要辨别清楚了。这第二种啊变成学术。第三种很不幸，大概是最近啊三二十年间变成邪教了啊。说实在话，宗教跟哲学对于社会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但是啊还不至于有太大的坏处。这个变成邪教，完全是欺骗众生的，欺骗善良的信徒。这是许许多多国家地区政府都下命令禁止的，像新加坡的政府绝对禁止这些邪教。这个做法正确。我们今天在全世界都讲民主自由开放，这民主自由开放就遭了殃啊。这个社会上邪术横行，一般善良的老百姓精神思想间接被污染，都变成邪知邪见，这个社会就不会安定。唯有真正邪明的领导人，他要对全国人民负责任，禁止这些邪知邪见， 这是正确的呀。啊，不能说这个不民主，保护人民思想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大家今天知道这个地球生态污染严重，环境污染严重，妨害我们生理的健康啊！殊不知，这个思想见解被这些邪知邪见污染，影响我们心理的健康啊！今天在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最有效的，新加坡的政府、中国政府。这些邪教绝对被禁止，邪教的言论、邪教的这个刊物决定是被禁止的，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这是对社会安全负责任的领导，值得我们赞叹的。所以在中国过去帝王时代，地区有它的好处，缺点固然是有，好处多，比民主好处多得多了。你看在帝王时代，言论跟出版是受管制，古时候无论是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你有著作或者是你做经的注解，或者是你读的经论，你有心得有感想，你写出来的报告，你想把它印出来在社会上流通，一定要经过帝王批准的。那么帝王根据什么来批准呢？实在讲，帝王的事情太多了，他哪有时间看这些东西？他委派当代的一些高僧大德来审核审查，经过他们看，他们觉得没有问题，这个知见很纯正，解释很明了，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没有害处，这个才向皇帝报告，皇帝根据他们的意见就批准，才可以流通，才可以印书流通吧，否则的话那就是犯法的。这些措施实在讲，现在一般民主人士说帝王专制巩固他的政权，限制人的思想自由，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我的看法不然，我是觉得他这种措施实际上讲最大的效果是保护人民思想见解的清洁，防止污染，这是他的功德了，我们不可以磨灭。所以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言行一定要客观，不可以偏激。过去演培法师在这里做主持的时候，有好几次他老人家很想请我到这边来讲演，语言不成熟。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在说说开玩笑的话，他问我，说净空法师， 你到底是赞成民主啊，还是赞成专制？我说我赞成专制，我不赞成民主。他说：“哎呀，不行啊，你的思想落伍了。”我说：“我不落伍啊，我说我有我的道理呀。”专制好过民主啊！为什么呢？专制底下有人才，民主底下的人才出不来。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你请他出来做官，请他出来为大众服务，不容易。请不动啊！那个民主的时候，要他自己上街去喊：“我是好人，我怎么好？你们选我一票。”说不出口啊，难为情啊！你想想看，哪一个有德行、有学问的人肯抛头露面，在那里去叫人家投他一票？怎么样都做不出来。所以你才晓得。真正的人才在民主这个时代都隐居了，一定要靠民主制度底下真正有贤德之人，他才想尽方法去网罗人才啊，为国家为社会来服务啊。这个是民主制度底下非常贤明的领导人，这种领导人在民主制度底下不多，很少见啊。所以我们今天有缘生活在新加坡这个地区，新加坡李光耀了不起啊。我不是在这个地方赞叹他，这是以事论事，在今天全世界政治领袖的人物有几个人能跟他相比？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弹丸之地，居然能够在全世界跟这些大国能够平起平坐，不容易啊。这个是确确实实贤明的领导，民主制度之下能够选出这样的人，这一个地方的福报啊，这众生有福啊。所以确实新加坡在全世界最有福报的一个地区啊，这不是假的。那么诸位在此地身在福中，不可以不知福啊！要知道自己有福报，才能够推行佛陀教育。佛教我们开智慧，所以佛家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啊，这个要懂得，绝对是破迷开悟，破除迷信。破除邪知邪见，佛法讲的正知正见，这是佛教。所以佛教就变成了邪知邪见的教育，能够为邪明政府所禁止，正确不是错误。除非是有心人士来责难政府，我们头脑清醒，一定要赞成政府这种措施，赞成政府制定这个法律。那么还有一种形态呢，变成什么呢？变成表演作秀的佛教， 场面很大，很热闹，啊，又唱歌又跳舞，载歌载舞，啊，在当中啊，唱几句佛法，啊，所以那一种我叫他做作秀的佛教。对于我们大家没有好处，没有真实的利益，啊，等于你就看表演没什么两样，啊，看完了那就过去了。最后一种是传统的佛教，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佛陀的教，啊，这是真的，真的佛教在现在这个世间很少见了，非常稀有的。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不是学宗教，我们也不是学哲学，我们也不是搞显知显见，我们一定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真实的教。世尊真实的教诲都在经典上面，经典现在读诵的人很多，去念，什么意思呢？不懂。说实在话，经典你去研究，你也研究不出来啊。往往你还把经典的意思了凑合意思了。前几年我在中国遇到一些大学教授，这些学者专家们跟我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他们就很好奇，来问佛法，我把佛法简简单单介绍给他们，我告诉他，佛教是释迦牟尼佛最美满的教学。他们听了也感到非常惊讶，从来没有想过佛教是教，没想过。那么佛的教学内容是什么呢？过去有一年，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大学教授，现在在台湾也有相当的知名度。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他来给我拜年，夫妻两个来看我，告诉我他在辅仁大学讲普贤行愿品，我说太好，太难得了。我顺便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呀，用一句话告诉我，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是些什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大藏经，这个大藏经的内容是什么？你用一句话说出来。那我给他出这个题目啊，他想了好几分钟说不出来，那他回来问我，我就告诉他，般若经上讲了4个字，诸法实相，你同不同意？他点头。诸法实相是什么呢？宇宙人生的真相，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了，说什么？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人生是我们本人。那么换一句话说，世尊一生的教学不是讲别的东西啊，就是说我自己跟我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你说这个教育多么重要？世间还有哪一种教育比这个教育对我们更密切的了？找不到了。 当时这些老教授们听到我这个话之后，当然感到惊讶，从来没想过。我说你们不要用宗教的眼光去看佛教经典，你们要用教学的眼光啊！你这个念头一转，你再去看佛经，你领略的就不相同了，你的角度转变了，你才能看到佛家教学真面目啊，真精神啊，真舍利啊。我说这个话也起了作用。前年我到上海访问复旦大学，复旦的校长陈校长告诉我，他说现在大学教授研究佛经已经有170多人，我们听到非常欢喜啊。所以就看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佛法，什么角度来接受佛法，你才能得到佛法真实殊胜的功德利益。读经要明白经义，明了之后啊，要去做，把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意趣变成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啊，也就是说一定要把佛法把佛经变成自己的生活，变成自己的工作啊，变成自己处世待人接物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这摇身一变呢，我们原本是凡夫啊，过的是凡夫苦恼的生活，这一变呢就变成佛菩萨自在快乐的生活，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今天坐在此地跟诸位也是现身说法，我从26岁从方东梅先生那个地方知道佛法是教育不是宗教，把我的观念呢改过来。那么这40多年当中，我真的得到利益。利益非常殊胜啊，我得到好处了，所以我才敢劝大家，我这么样肯定，丝毫没有疑惑，把佛法奉献给诸位同学。要知道经典上字字句句都是无量义啊，字字句句都是我们一生受用不尽的。如果你要是问佛法究竟有什么好处，好处在哪里，那么我要问问诸位，你们希不希望长生？都希望长寿吧，你们希不希望不老啊？我也希望不老嘛，你希不希望不病啊？给诸位说，你学了佛通通得到，最现实的，你学了佛之后就不老了，就不病了，再告诉你不死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不骗人啊。你要问我，我就完全肯定告诉你我不死啊。 这个是世间最难得到的、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你都能得到，你都能解决。其余世间那些事，那叫鸡毛蒜皮呀，小事一桩吧，哪有得不到的？佛家常说，佛师门中有求必应，这个话是真的，一点不假。有求必应，那也许你说我求，我求不到，没有感应。早年，这大概说这个话了，总共30年前。我在台北法华寺讲地藏经。我讲经的时候，广钦老法师还听过一回。讲完之后啊，也就是讲到有求必应，有一个法师来找我。我下来坐着，他说：“净空法师，你讲这个有求不应呢、必应呢、有问题啊？”我说：“有什么问题啊？哪有这个道理？”我说：“怎么回事呢？我在佛菩萨面前求一个电冰箱，求了3年都不应。”我说有这么回事情啊，我就转过头来请教他了。我说你老人家道场啊住众有多少啊？他说就一个人，住一个小茅棚啊。我说一个人呢、没有必要啊，所以佛菩萨不送来吧。我说我呢有求必应，我说我求的是什么？我没有求电冰箱啊，我求经书。那个时候是在跟李老师求学的时代，我需要参考资料，需要经书。我心里求这部书大概总是1-2个月就会得到，就会有人送给我。多少年来呀、真的如此啊，心愿求这部书啊，我知道只有一部，时间最长半年多我才得到中观论述。这本书的时候是我求所有参考资料里面得来的时间最晚，半年得到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啊，没有求不到的。这一桩事情是过去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教给我的，我对于老师非常尊敬，我对于老师的话丝毫不怀疑，所以我做学生是个标准的好学生。老师告诉我，当你有所求而求不到的时候，你有业障，不是你求不到，是你有障碍，障碍障住了，你所求的就求不到。那怎么办呢？一定要把业障消除，业障消除之后决定是有求必应。所以我就懂得了应当怎么求呢？如理如法的求求。我们向佛菩萨求，是我们确确实实需要的。像那一位法师要起一个人住小茅棚，还要一个电冰箱，那是贪心嘛，要过奢侈的生活嘛，这就错了，念头就错了，那佛菩萨怎么会有感应呢？佛菩萨对我们的感应绝对不是增长我们贪嗔痴的。如果你以贪嗔痴去求佛菩萨，嘿，也求到了，每一次求都求到了，可诸位说那不是佛菩萨加持，魔加持。魔就希望 你贪嗔痴天天增长。为什么呢？你脱不了六道，你脱不了他的魔掌啊，永远被他掌握。所以那是魔，不是佛。佛一定是帮助我们减少贪嗔痴，消灭贪嗔痴，绝对不会给我们增长。佛帮助我们增长智慧啊，消除烦恼啊，魔障碍我们智慧，增长我们烦恼。所以诸位如果能从这个地方细心去辨别什么是佛法，什么是魔法，你也会有一个概念。现在这个世间，正如《楞严经》上所说，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那正法稀有难逢啊，这个妖魔鬼怪的法了，到处都是啊，不胜枚举啊。我们有什么能力能辨别呢？啊，当然，读楞严是好事情。啊，真正熟读楞严，确实有能力辨别。所以楞严经是妖魔鬼怪最嫉妒的一部经典，想尽方法要把这部经典在这个世间除掉。你看《法灭净经》里面所说，将来这个一切佛法会灭的，第一部灭的就是楞严。楞严经要是不除，妖魔鬼怪现形呢，他原形毕露啊，他就做不了怪了。可是今天读楞严的人不多，懂得楞严的人更少。妖魔鬼怪在你面前，你也不认识啊，你也不能辨别。吃亏上了当。吃亏上当之后能够觉悟的，那就算不错了。但是吃亏上当回头觉悟的人还是不多，迷在里头的人多啊。那么将来发灭，最后一步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最后灭了，我们在经上看到一切法灭尽，佛以他的神力还令这部经注释一百年。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遇到这部经典，听到这个法门，都能得度。依照这个经典认真去修学，有求必应。为什么不去修学？为什么不认真努力去学习？那么佛法修学只是我们有纲领啊，有原则啊，总纲领总原则皆定慧善学啊。那我们讲戒定慧，大家听的是很熟悉了，可是戒定慧的意思很模糊，你不清楚啊。如果我们用无量寿经上经体的几句话来讲呢，大家似乎会更清楚一点，更明白一点。无量寿经经体上告诉我们修学的总纲领是清净平等觉，第一，佛教我们呢，修清净心呐， 这个重要啊。啊，第二要修平等心，第三要修觉悟的心。啊，清净心就是戒，平等心就是定啊，觉就是慧呀。你看《无量寿经》经题，戒定慧三学圆满具足。啊，我们学佛的人，这个入佛门第一堂课就是接受三皈。啊，三皈是什么意思呢？是正式拜老师。啊，做老师的学生，从今天起认真向老师学习。老师把学习的总纲领、总原则传授给你。啊，这个纲领原则叫三宝啊。啊，三宝是什么呢？给你说佛法僧，你又迷惑了，又把意思错解了。不但现在人错解意思，1300年前。大家听到这个名词就已经搞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在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坛经里面看到，你看慧能大师给人家传授三皈，他就不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不说，怕人家起误会，得不到三皈真实的利益，他换了个名词，他叫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然后就给我们说明，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你看看，说的就很清楚了。啊，这也是我们入佛门，我们从今之后修学的总纲领，就是修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应酬当中都掌握着这个原则，你才是佛的学生。啊，如果你还是迷惑颠倒，啊，还是污染，还是不净，那你就不是佛的学生了，不是三宝弟子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明天我们还有一会，继续跟诸位来报告，希望大家利用这个三天真正认识佛教，佛教究竟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利益，值不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这三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希望明白之后啊，我们认真学佛，个个人都得佛法殊胜无比的功德。